弟兄姊妹早晨平安。
平安。
我哋今日嘅敬拜啊，请弟兄姊妹起立。
我哋先做一个祷告先。满有怜悯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来到敬拜你，因为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个日子。主啊，世人都或者仍然睡觉，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拣选的，被你救赎的，被你宝血来到买赎的一班的人。主啊，我们都是将今天的敬拜由头到尾都交过给你，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到悦纳我们的歌颂，求你来到悦纳牧师从你所得的信息，能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读经以及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要应用出来。主啊，我们都恳求你来到帮助在世界各地今天奉主你的命一起来到敬拜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几咁恶劣，但主啊，我们都是要将荣耀归过给你。主啊，求你来到帮助带领我们都是专心的来到仰望你等候你。今天我们恭敬的将整个的敬拜归荣耀给你，求你来到悦纳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好，我们用我们那个歌声来到赞美主一下。
忧福的歌感得身上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子已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这是我相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相信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完全顺服主快乐卑鄙，天堂的荣耀天在我心里，天使大颂诗有天光亮，全部注怜悯述说住爱，这是我相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相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我在救主里喜乐满盈怀，私下仰望主敬圣登台，满得主恩惠赠予主爱，这是我相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相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个是我的诗歌，是不是你们的诗歌？ Amen。 请坐。诗人大卫这样写，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是不是啊？ Sorry，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这么大能的主为我们流血舍身，是一个很奇异的爱。我们唱第二首的诗歌。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祂先爱我们。
怎能如此将我这原罪人也无报血交赎大人，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基于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心为我受死，基于的爱怎能如此？无尽的身体为我死，何等奇妙！永生主竟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神圣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难测量，相主怜悯超过猜想，世人都当敬拜敬仰，奇妙的爱怎能如此？无尽的心血为我死，我住离开天上无座荣华，无量人的百百之下，谦卑去献上之爱，流血救赎我的后代，恩典怜爱无边无碍，罪人着我敬我后爱，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无尽的恩典为我死，我领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眼发出火和荣光，我领苏醒满室光明，枷锁脱落心灵和死，我走起来跟随主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无尽的恩典为我死，不再定罪，心中除尽忧愁， 我要拥有主并他所有，主来生活让他居首，全气以普圣洁无垢，坦然无惧到宝座前，藉主救赎获得冠冕，奇异的爱浸淋于此，我将我生机为我舍。
当我预备这几首的诗歌的时候，我求神来到先用诗歌来到感动我，去领略写这些诗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路历程和那个生命得救的经过。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感动他的门徒这样写，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今天我们怎样回应这位这么伟大的永生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只是将自己困在一个 comfort zone， 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不理外面未信主的人？主耶稣临升天给一个使命我们，但是他给一个命令我们，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唱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行出来吧。
福在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同在天，在父宝座面前同心虔诚祈祷，通担忧惧，通担安慰，通一盼望目标，彼此通当忧心，彼此通肩重担，彼此共受痛情安慰，彼此慰问怨绵，我们别只是内心难眠意义，心碎怨你，心愿俱合，希望再会有期，盼望那日发现，再无碌碌痛苦，愿主爱中添默契，他向直到永世。
将时间交给牧师。
Hello, one, two, three, my text.Oh yeah. 好，OK， 有了，我呢度有了。OK， 你帮我 control 大堂的 PowerPoint。好啦 ，OK， 好，唔该。弟兄姊妹，各位弟兄早晨。啊，感谢神，多谢大家为我哋家人祈祷，咁我哋都平安翻嚟吓。咁就啊喺飞机上去嘅时候都几紧张啊吓，因为有惊感染啊呢啲咁嘅嘢。不过感谢神吓，咁今次咧。實在睇見啊！我哋第一次誒咁多年嚟都冇出門，咁翻到一個地方，其實係同我自己生長嘅地方好相似啊！大家知道我喺馬來西亞長大，一個熱帶嘅地方，咁去到呢個夏威夷、掛威夷嘅呢個地方咧，其實好相似啊！好多嘢都好相似，氣候都好相似，不過啊仲好啲啦，因為冇咁潮濕。咁睇到好多好大自然、好美麗嘅地方啊，覺得神真係好似福美國呢個國家。啊，好似有好多地方都好豐豐富富嘅嚇，啊，睇到神嘅創造嘅奇妙，啊，睇到咁適合人生存嘅地方，呢個實在係上帝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恩典。環顧今日你睇新聞，今日有個新聞嚇，利比亞又戰爭啦，又內戰啦，係嘛？咁咧，你睇到嗰邊嘅兒童啊、細路啊，好多家庭啊，冇屋住啊，冇工做啊。冇飯食啊！一日到黑為著政治人物嗰種嘅腐敗喺嗰度激氣啊、抗爭啊，係一個咁嘅生活嘅環境，乜都冇得食。睇到我哋喺主嘅裏邊，喺美國呢個地方，無論點都好，我哋都係有一個自由喺裏邊。當好多地方仲喺嗰度做緊好嚴厲嘅啊所謂嘅啊檢測嘅時候嚇。吹緊大風，四十幾度，哇！喺度排緊隊去做檢測嘅時候，你睇係今日我哋活喺呢個自由嘅角度裏邊，我哋仍然係喺主嘅裏邊係領受咗好多好多嘅恩典。弟兄姊妹，呢一切如果你揾翻轉頭嘅時候，你都知道都係因為上帝賜俾我哋嘅恩典。好，今日咧，弟兄姊妹啊，我哋要繼續嘅嚟喺思考《帖撒羅尼迦全後書》。保罗俾帖撒罗尼迦信徒嘅教导系乜嘢？嗱，当我哋要开始嘅时候，让我哋大家喺主嘅面前，我哋一齐嘅嚟低头嚟祷告，让我哋将我哋嘅心摆喺上帝嘅宝座嘅面前，让我哋祈求圣灵真理嘅圣灵嚟教导我哋。亲爱父神，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喺呢个充满着混乱资讯。没办法在分辨真假的时候，你仍然将你自己的真理永不改变，而亦都会有一日完全成全的这个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不断每日看见领受信息的时候，我们祈求你常常给我们用你的话语去判断，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以致主，我们懂得怎样安生立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绪，我们整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的行为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追求着一个蒙你喜悦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必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看顾保守，亦都可以在将来得蒙你自己的赏赐。我们多谢你将我们弟兄姊妹召集在你自己的面前，不是因为某些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爱。 我们爱你，你知道；我们爱你几多，你亦都知道。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将这一份爱献上给你，亦都用你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甚至是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多谢你，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爱。我们亦都多谢你留下了爱的榜样，以致在这个充满着仇恨的世代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彼此的相爱。奉靠我们宝贵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 OK、oh, OK OK、啊、如果最好就不要给他，如果不是打乱了我的讲道的那个的思路。上一几次的讲道里面，其实使徒保罗又熄了 OK OK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给我那个 OK 更好了。好，麻烦。好 ,PowerPoint 有吗 ?OK, 好，麻烦。弟兄姊妹，上几次的讲道呢，我们讲到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传后书教导信徒信仰的三大个主题。哪三个大个主题啊？记不记得啊？不记得了，哎呀，阴功啊。记不记得啊？信、爱、望，或者信、望、爱。啊 ,OK。这个是他在帖撒罗尼加传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要去跟信徒去讨论信徒应该有的生活的里面，在信仰里面的三个主要的一个的主题来的，就是信、爱、望。上个几次讲道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信了，是吗？他提到信是什么呢？他提到第一，我们信而得救的信的根据是什么？只是这边有、上面有，是吗？他提到第一件事，我们信的根据是因为天父的拣选。他将我们在救恩的这一件事上，他给我们看见，不是只是我们信耶稣、上天堂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将个背后真正的那个救恩的那个的根据，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是天父的拣选，不是你去拣选他。就好像刚才我们阿科勒姊妹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话什么呢？不是我们去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用爱他先拣选我们。天父的拣选，是天父的拣选。跟着呢，在这个信的根据里面，他又提到另一样东西，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代我们死又复活了，你可以得救。天父的拣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代死而得救，是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复活。他提到这一样东西，跟着他又提到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为什么可以信？为什么以前牧师同你讲，或者是弟兄姊妹同你传福音的时候，哇，你听到啊，信耶稣正可以得救，哇，你嬲到死，你同佢撑系嘛？但系点解有一日你突然间转变咗？你突然间转过嚟啊！甚至我睇见有好多人系嘛，我哋都经历过，或者一啲知识分子，当圣灵感动佢嘅时候，佢系流住眼泪走出嚟嚟接受呢个福音啊！以前他有很多的跟基督徒的争拗，他有很多的藉口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什么突然间有180度的转变？是因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使他向神悔改，向神转向耶稣基督，以致他可以领受这个新的生命，使他可以有一个重新得救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讲信的时候提到这个这样的根据。还有呢，保罗就提到除了信的根据之后，他说信的证据。保罗讲信的时候，
一个人信的根据是我们清楚了，这个可能比较是理论的神学理论性的那个部分。第二个说信而得救的人都有一个证据证明他是信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真的信耶稣呢？又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真的重新得救的人，他在生命上有什么改变呢？首先在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他说这个人是信，他说他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记不记得他提到这件事？当一个人离弃真神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时候，跟住下一步就是什么呢？他会去追求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弟兄姊妹，一个人重新得救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是呢，有些时候你发觉你不用跟他讲，他都会想尽办法在教会里面去找侍奉的岗位。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没有这个这样的生命上的转变的话，其实也很奇怪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着保罗又提到一件事是什么？在这个信的根据的里面，他说什么？这个人他信了之后，他开始觉悟到醒悟到这个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是粪土，他看清楚这个世界不是我要一生寄托的地方，他看清楚这个只不过是地上我们暂时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来这里说不好听就是来旅游的，而真正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我们都亦明白到，在其他的使徒，比如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不断的强调，我跟基督徒说什么？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他说的信的证据了，是吗？这个就是一个信的证据。所以他说，如果基督徒是真的信的，如果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眷恋，眷恋这个世上的地位，眷恋这个世上的名利，眷恋这个世上的权势，眷恋在这个地上我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过什么？偶像，这些就是偶像。凡是占据着我们的心，你取代上帝的地位的时候，这些就是偶像。偶像不是你看到的一个神像或者一个雕像，那个叫偶像。偶像是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甚至是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这个就是保罗教导当时的信徒，提升了现在的信徒一个很重要信的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的另一件事。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去呢，一样就是讲到信确据，是吗？在讲到信确据里面，简单一句话，他说什么？信的确据就是这个信徒他会坚持坚守他自己的信仰，一直到他眷主的面。所以保罗自己都表达到很多次，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心态，是吗？他用什么？他自己有几次表达了他很想去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什么？因为他要他们知道，你们要坚持这个信仰，直到见主的面，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是一个信的确据。今天我们要继续去看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仍然要生活在地上几十年，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又或者有一天我们比别人早些，这是迟早的，我们死了回去见主，回去天家见主，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几十年我想问你，基督徒在这几十年里面，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这样讲， 你或者不用担忧了，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会回天家，但你未回去。你在这个地上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忘记了？是爱啊，是吗？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三节，他都讲的，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在信心上，你们是落功夫的。他提到信，你们在爱心上，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很劳苦的付出的。跟着说什么呢？你们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忍耐的。所以第二个部分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前面是讲信，现在讲爱了。保罗要跟帖撒罗尼迦传书的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提什么？提到爱了。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爱啊。除了有信之外是爱啊。我请问爱重不重要啊？我们都说重要。因为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啊，弟兄姊妹，老实说一下，我不知道你。你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感受很深的，其实爱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确经历太多，我们从我们的 家庭中，到社会中，到工作中，到我们整个的社区的里面，甚至整个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没有真正的爱的，没有真正的爱。爱很重要。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啊？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啊？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啊？是因为爱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将要完成救恩归回天父身边之前，他叮嘱吩咐所有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而且的话，这个是一条的命令。我想问你弟兄姊妹，他说这个是一条新的命令，我读给你听。耶稣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问你，为什么说这个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难道在耶稣基督之前，在旧约里面，上帝没有吩咐过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你们要爱你们的弟兄吗？那你想，应该有我牧师，是吗？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吗？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个人的理解，他说这个是新的命令，他前面讲过，因为不是以前没有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重新的去定义什么叫做爱。甚至耶稣这句说话很大胆地向当时的任何的哲学的人所提出的那些道理里面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说你们讲的爱不是真的爱，我耶稣基督所讲的爱，所成全十字架上成全的这一份爱，就是真正的爱。他对信徒发出的这个挑战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差点姊妹，有些时候我自己都非常的惭愧，因为我爱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你知道吗？ 所以耶稣提醒我们爱为什么那么重要，保罗提醒爱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别人怎样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是不是我们做事很能干，很有能力吗？很有效率吗？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这样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因为我是很能干，我可以做很多事，人家就认出我是主耶稣的门徒？保罗他掌握住这个真理，他掌握住这个真理，他虽然自己没有亲身的是跟过主耶稣，但是请你记住，他信主之后三年之后，信了主之后三年之后，他从大马色他回到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书记得很清楚，他用了15日的时间跟谁见面？在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最牙刷刷的那个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用15日，他刚刚信主3年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15日的时间，他跟彼得见面，他向彼得做什么？彼得就教导他很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工作，他亲自地向彼得去讨教，去了解彼得啊，你亲眼见到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我相信在彼得和他交谈的过程里面，他知道这一条新的命令是耶稣吩咐的，是有门徒有信徒彼此的相爱，所以他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叫人信主的，你注意看，他亦都教导信主的人要彼此相爱。这个在保罗的信息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有两节的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请下去啦。OK, 大家知道吗？这边没了，请你注意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2节。前面刚才我们讲了，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2节，那里说什么呢？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秘的信，叫我能够如山却没有爱，跟着后面的说话说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意思是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你都没爱。虽然上几堂的讲道里面我们讲到信很重要，但是一个信徒如果有一个很正确的信仰，又有一个很纯正的信心，却没有爱心，就算不得什么。这个说话是一针见血的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出了他们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喂，哥林多教会大家知道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得的，有人讲方言，有人翻方言，现在哪里有一间教会是有人讲方言翻方言又医病的各种的恩赐？有人好识讲道，有人好识教导，但保罗说什么？算不得数。另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第5章6节，保罗对加拉太教会都讲了一样东西，说原来在耶稣，就是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意思是什么？保罗是跟他说不用去争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人，你的信心是可以使人的里面发出生发的意思是什么？产生一个爱心的时候，唯有以爱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信心才重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教文化里面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文化，是耶稣所吩咐的教导，就是一个爱的文化来的。那这个是一个保罗讲到爱的这方面的时候，第一节我们可以从其他的里面看到的这些这样的信息。所以呢，在帖撒罗尼加传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再回去下，保罗和西拉、提摩太，他们为着帖撒罗尼加的信徒，他们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又再回去，我希望你捉住这一段经文，有机会你回去看帖撒罗尼加传书或者后书的时候，这个成为你去解释、去理解帖撒罗尼加传后书的那个重要的那个什么那个词，重要的经节来的。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祈祷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他们明白到信了主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操练爱心，但爱心的功课不是教你去做你就会做。保罗知道的，是要示范给你看，是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就给他们看见爱心的榜样，爱心的样式的示范出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二章，我们去看一看保罗就讲到爱心的榜样的三方面。这里上面看的第一方面他提到了，是吗？第一方面的话，他的爱心是表达是什么？一个不顾自己生命的服侍在里面。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请第一节看着这里，如果你要看到经文看着这里。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看见保罗和同工的爱心是表现在一个不顾自己生命的服侍上面。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是我和你，我们作为神的信徒的人，我们要学习的。他说什么呢？第一、第二节的话，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当保罗来到帖撒罗尼加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哪里？记不记得那个背景？离开哪里？弟兄姊妹，他来到帖撒罗尼加城之前，他刚刚离开了什么地方？这里说什么？腓立比啊，忘记了啊？他刚刚离开腓立比啊，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保罗他带领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仆人信了主。这件事如果有人被鬼附赶了出去，开不开心啊？你当然开心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嘛。在开心的同时，这一件事导致保罗受到攻击和逼迫，他被捉去坐监，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还记载一件事，不单止是坐监，发生什么事？这些捉保罗去的人就用木棍打他。在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请你看这里，我们大家读一读，一起来好吗？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束缚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个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镶了木狗。 非常清楚，来到帖撒罗尼加城之前，在腓立比被众人围殴，用木棍来打他们这一班的人，这一班传福音的人。你有没有被人打过？我们真的很好命，传福音没被人打过，连传福音被人勒口水都没被勒过。你有没有说、我以前的教会去传福音，去到那个庙里面，被人用扫把，你再来啊，你再来讲耶稣啊，我用扫把抨你走啊。你有没有有人举手，有啊，神祝福你啊。我们都没有啊，是吧？你有没有被人打过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一种经历，是吧？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那我问你啊，你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被 你爸爸妈妈用藤条打过啊？有啊，是吧？痛不痛啊？恩皮啊嘛，系嘛，抵打，所以俾父母打。呢度话咩啊？保罗系因为咗灵魂嘅传福音，带领一个俾鬼附嘅女人、女仆人信主，得到释放，却俾众人用棍殴打，行下毒手，一啲都唔留情。嗰度话咩啊？打了许多棍，唔系一棍啊！打了很多棍，保罗、西拉就带着满身的伤痕坐在监牢的里面。当天晚上神迹就发生，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地震，监房的牢打开，锁链断开，第二天这些人吓亲了，就将他释放出来，赶了出来。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情形，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经文，保罗要强调什么？保罗带着伤痕累累离开了腓立比，走了九十二里的路，来到帖撒罗尼加城。当他接触到当地的人，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当地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跟我们讲耶稣的人，为什么那个头上、额上、面上这么多淤青的？手脚是有伤痕的，面上有伤痕的，为什么呢？所以刚才你读的第二节，那里是什么？弟兄们，你们，弟兄们就是指什么？帖撒罗尼加人，你们现是晓得的，你们知道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的时候，这是你们知道的，因为你们看见我们带着伤痕来传福音的嘛。但是保罗讲一句说话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他自己多么了不起，他说什么？然而，这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他说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爱的力量，他们继续去这样的侍奉神。保罗来到帖撒罗尼加，他不是在那里去疗养治病，他看见帖撒罗尼加的人还未信主，他知道自己或者是西拉或者是提摩太，他的身体是软弱的，但他说什么？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请你听清楚这件事，在大战争中还要传福音，这个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我常常觉得，如果保罗不是有神兴起一个这样的仆人，我真的没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什么叫做放开胆量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传福音？又好惊啊！啊，好惊系嘛？好多人话啊，传福音好惊，叫放开胆量。靠着我哋嘅神，放开胆量，就系咩啊？毫无保留。有一句比较通俗啲系咩？死就死啦，全部交咗俾神啊！我们只有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他对那个使他受伤那件事是很害怕的，是吗？ 所谓的什么杯弓蛇影，一朝被蛇咬，见醒就心就惊，会不会啊？我们心里面自然对那件事或者那个物系就会有保留的，你不会很坦然的去接触它的，你害怕的，因为你被它伤害过嘛，甚至是找个藉口是什么要逃避它的。保罗和同工刚刚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受到攻击，逼迫殴打，真的很伤的，他真的为了主受苦的。但是来到帖撒罗尼加，你看到这些人还未信耶稣，未信主的时候，他就为他们还未信耶稣得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焦急的。他说什么呢？所以他说，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是，但是我还是靠着神，我是要靠着他放开这个胆量，在这个大战争中我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毫无保留，靠神放开胆量，不怕再受到逼迫的临到，因为人终极的需要就是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方法。这个保罗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看见神的心，他知道神不愿与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可以得救，所以他用他自己整个生命去表达爱神，讨神喜悦，看见神的心，罪人信主悔改归向神，天父就开心就得荣耀。保罗的心就是这样，他开心我就开心，他不开心我就不开心。保罗不顾自己的生命传福音给别人，听见的人有没有因为看见他遍体鳞伤，是吗？哇，信耶稣还要被人打成这样，信耶稣不可靠，哎呀，我就不接受这个福音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弟兄姊妹，不是啊，请你注意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讲了，是吗？并且你们就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领受真道，他们生命改变，效法使徒，他们又效法主耶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人不会因为看见哇，这个传福音的人他信耶稣做什么，他就会搞成这样，不会，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改变了生命，这个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一个爱心的行动的示范，不顾生命的去服侍这一位的神。请问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无论是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在教会各种不同的事工的服侍的里面，我们会不会因为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我们就有所保留？这个是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一句说话，你会不会当你在传福音或者在教会各种的事工的服侍的里面，会不会因为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我们就有所保留？因害怕，我们不敢去承担责任。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找藉口去让别人去做？请问你的爱心经得起考验吗？ 这个都是我自己常常要反省的一件事。跟住嚟，我哋再睇第二方面，保罗点样俾我哋睇见喺爱心嘅呢个样式嘅里边，佢点样去示范俾我哋睇咧？佢以一个纯洁嘅动机去传纯正嘅福音。呢个第二方面，保罗点样爱佢哋？我哋喺第二章嘅第二到第五节嘅里边，保罗喺呢段经文里边。本来的目的，这个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本来的目的它是什么？它本来的目的是要为那些控告和毁谤它离开帖撒罗尼加的人所歪曲的事实，它作出一个澄清的，它本来是的目的。这里反对保罗 去捏造是非的人说，保罗是拿了一笔钱，它贪财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信徒。在这段里面是提到这件事。当我们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这样 去毁谤，或者是要这样 去抹黑保罗呢？当时有个这样的背景的，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到处去游行，讲自己所提倡的那种哲理学说的人。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他们就去到不同的城市去演讲了。他们高言大志，标榜自己的学问，他们会讲听众喜欢听的内容，是以一个市场的需要来投其所好的。有人喜欢听了就有市场了，就给钱他们了，甚至给很多钱的。跟住呢，呢啲人呢就到处去游行嘅哲学家呢，一攞到钱就离开个地方啦。係一个咁嘅背景嘅。所以点解保罗去到雅典嘅时候，你发觉佢去到个雅典个劇場，佢可以企喺嗰度演讲，有冇呀？因为嗰啲地方喺当时罗马，当时嘅罗马都好自由㗎，言论非常自由㗎，边个都可以企上㗎，你有料咪企上去讲囉。你有本事咪吸引人听你讲囉。就好似而家係 YouTuber 咁啊嘛，其實早以前都有啦 ，YouTuber 唔係而家有嘅咋。但係呢人攞咗錢，但係佢講嘅嘢咧係咩啊？係投其所好嘅，係要讓觀眾當時嘅觀眾中意聽。哇！有人開始拍咗，哇！好嘢喎，你講得好嘢喎。佢又點啊？佢就再繼續講，跟住咧有啲人咩啊？就俾錢佢啦。佢攞咗錢，佢就走啦。嗱，所以當保羅嗱喺咁嘅背景當下，你就了解啦。所以当保罗的突然离开，我们知道保罗突然离开是什么？是因为帖撒罗尼加又什么？又起哄，是吧？又再逼迫他，他走的嘛。不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当保罗突然要离开的时候，这些毁谤保罗和西拉提摩太的人就指控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这些到处游行拿钱演讲的人。讲完拿钱走人，保罗澄清我哋唔系咁嘅人，系咁嘅人。嗱喺呢一段里边交代咗之后，弟兄，我哋睇见喺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嘅再次嘅强调，佢强调乜嘢？请你注意睇呢度，佢强调乜嘢？佢强调一样嘢，我所传嘅，佢传讲嘅心亦都系纯洁嘅。啊，呢个好唔简单。这个很不简单，无论他传的内容、动机、目的和方法，你注意看，保罗都是 很真诚的去表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我们一起读。你们知道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以前，在腓立比已经受了伤害，受了侮辱，可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勇气，在激烈的反对下仍然把他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幻想或不良的动机，也不是想欺诈什么人，相反地，上帝信任我们，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因此我们只讲他要我们讲的说话。我们不是讨好人，只求取悦那些察验我们内心的上帝。你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向你们讲说谄媚的话， 也没有藏在贪婪的源头，这是上帝可以为我们作证。弟兄姊妹，爱心的一个样式，他表现出来的行动，他说我传的福音是纯正，不是好像别人这样说，我拿了钱我就走了，我讲完我就走，不是，我的动机也是纯洁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心，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爱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5-17节，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可以说在保罗侍奉里面最喜欢的教会，但在这间教会里面都出现一个问题，保罗直接讲出来。下一个 slide 好吗？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好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什么？一起来好吗？当然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和好道的心理，但有些人是出于诚意的，后者出于爱心而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交给我们为福音辩护的使命，前者传福音的动机不纯，是出于野心，想趁着我们错路的时候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有时你觉得很奇怪，牧师传福音这么神圣的事都可以动机不纯的？保罗说是啊，有人是这样的，有人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保罗爱心的行动的示范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他传福音纯正的动机和从一个纯正的福音真理看得出来。我们再讲另一件事，弟兄姊妹，请问你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你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请问你传的福音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吗？信耶稣你的病可以得医治啊，信耶稣啊你的婚姻家庭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信耶稣啊你一定会平步青云的，信耶稣啊神就会祝福你啊，财富满贯啊，这些都不是纯正的福音，这些是成功神学。这些福音多不多人听啊？多梗系听啦。你有冇参加神医报道会啊？有冇参加过？有冇啊？有冇人参加过神医报道会啊？你哋都系唔系灵恩派教会出身噶吓？冇参加过啊？成个报道会一开始有咩啊？医病，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嗱，弟兄姊妹，我承认吓，信耶稣的人神是会赐福，提升他的品格的素质，亦都会提高他生活的质素，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果效，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果效。 我们在很多宣教工厂里面都看见有很多很落后的地方，当福音去到的时候，你发觉这个落后的地方就开始文明起来了。我承认这件事，但是这个是福音的果效，这个不是福音的内容本质。保罗的教导过我们福音的纯正的内容的本质，在哪里教导过？哥林多前书15章，请你注意，我们一起读好吗？15章前书15章1-4节，一起来。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记住我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并且用它作信心的基础。如果你们持守这福音，不是空空洞洞地相信，一定会因着他的得救。我曾经把我所领受那最重要的信息传授给你们，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按照圣经所说，他被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他讲好清楚，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本质。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纯正的福音？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读一次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刚才的经文第四节说什么？他说上帝信任我们，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因此我们主说他要我，他要我们说的说话，我们不讨人，不讨好人，只求取悦那察验我们内心的上帝。你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向里面讲谄媚的话，也没有唱着贪婪的念头，这是上帝可以为我们作证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互相的勉励，神因着爱，祂信任我们，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祂信任我们，我们有没有尽力的去完成祂呢？我们是不是传一个纯正的福音？我们是不是为了要讨人喜悦而改变了福音的本质？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纯洁的动机传福音给神所爱的灵魂呢？这个是保罗教导在爱心的样式里面，他是用感来提醒自己，他也是这样去做出来，想想提醒自己传一个纯正的福音，带着一个纯洁的动机，就是爱人的灵魂。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保罗就提到他自己在表达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看见他那个爱的样式，其中一样就是他愿爱心，他愿意承担一个不同的角色。这个都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服侍的，我们信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某任何一个的服侍的岗位里面，我们都应该有的一个角色来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六到十二节这里提到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一起读它好吗？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者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工作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辱。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里有三个角色，请你看我放大的字。第一个，全心温柔；第二个角色，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第三个角色，就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是吗？第一个字，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弟兄姊妹，他做一个好像婴孩一样单纯的谦卑的神的仆人。原文温柔这个字，中文的话它翻译全心温柔，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是婴儿的意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虽然是耶稣的使徒，应当接受信徒的尊重，但是他说，我虽然是使徒，我有这个权柄，他保持一种心态，就好像婴儿一样，觉得自己是渺小却又单纯。我想请问你，保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啊，好有意思啊！保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微小啊！保罗的名字是微小的意思啊！保罗说，我在你们是保存着一种心态，就好像婴儿婴孩一样的单纯，并没有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使徒，我就摆一个架子，扮到自己高高在上，我展露出自己一副不可一世自以为是的态度。他说我不是，我是好像一个婴儿那么微小。保罗以一个爱心，以爱心他愿意承担第一个角色，就是什么？我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单纯的谦卑的去服侍神，去服侍人。他扮演第一个这样的角色，吹他自己的爱心。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其中一个表达是什么？就是谦卑，就是谦卑。有人问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啊，基督徒有什么特征啊？我讲过很多次，记不记得啊？马丁路德说什么啊？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将当时整个教会离开了圣经的那个教导之后，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他说什么啊？你问马丁路德啊，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特质、气质是什么？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谦卑。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就好像婴儿一样谦卑的侍奉神。第二个角色是什么？我们看见是吗？就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母亲这个字其实不应该只是用母亲这个字，因为用母亲这个字就比较什么？比较不够的准确去表达。因为在原文里面是这样讲的，是指是什么？好像护士，护士 nurse， 好像护士，护士，对不起，好像护士老养乳养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护士也是妈妈，但中文只是翻到什么呢？母亲这个意思出来，但还有护士这个意义在里面。弟兄姊妹，一个护士的母亲照顾小孩，和不是做护士的母亲照顾小孩，会不会有不同啊？会不会？我是这样想的，这里有可以值得思考的空间，是吧？会不会有不同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护士有专业的卫生知识，是吗？照顾自己的仔女，我想是会有不同的。那你有没有见过啊？我自己见过，在公园里面有没有母亲，她给那个给她推着个 stroller， 她要给那个小给她自己 的孩子喝奶的时候，她怎样做啊？叫给她喝奶的拿着奶樽，那个母亲她自己什么嘟嘟一下，跟着就将那个奶樽塞给她女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知不知道？怕他辣亲他，是吧？他自己先捽两捽，看看是不是卫不卫生啊？护士是怎样教那些刚刚做、刚刚做母亲的那些母亲啊？没错啊，弟兄刚才这样做给我看啊，弟兄都知道啊。用个奶嘴是吧？放在手上试一下看热不热，如果你不觉得辣呢，就应该它没问题了。我这样想啊，弟兄姊妹，保罗用这个字相当的准确，其实不是只是母亲，是有一个护士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的意义在里面，在希腊文是有这样的意义里面。有很多翻译没有将这个翻译出来。护士他知道怎样对自己的仔女是最好的。保罗说什么？ 我就好似护士乳养自己嘅仔女一样，我知道乜嘢系对你有益嘅。佢表达咗呢一样嘢喺当时，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嘅信徒系同样受到攻击逼迫嘅，系同样受到攻击逼迫。保罗对佢哋表达，我就好似母亲一样嘅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真的很需要好像一种母亲的爱去支持他们。他们可能什么？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可能不可以再回去会堂里面聚会了。有些信徒本来有工作，却因为信主被解雇了。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却 被家人赶了出家。因为保罗说过什么？虽然里面没有说很多东西，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说什么呢？他们在一个大战争当中去领受这个福音。所以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底下去领受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平平安安的情况底下领受福音。这个在第一章第二节保罗有提到这件事，是吗？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信主之后，他不是生活就顺顺利利的。保罗怎样去育养这个刚刚出世的属灵的孩子？他就好像一个做护士的母亲一样，用属灵的知识、智慧、爱心去扶持、安慰、照顾、养育他们。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保罗的一种的服侍的那种爱心的样式。第三，好像什么？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这个是保罗表达了他愿意承担的第三个角色，就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第二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一个父亲有什么工作？父亲有什么工作？这个也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工作，应该有的角色，就在第九节的讲。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句说话给我们看见，保罗为了要传福音给他们，拯救他们的灵魂，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就好像一个满有爱心的父亲，为了要养活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有好日子过，他愿意搏命做工赚钱。这个也是给我们在教会做弟兄的人，我们应该有的角色是什么？保罗表达了出来，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保罗扮演父亲的角色有两件事，请容许我跟你讲清楚。他说什么？他为了传福音给他们，第一件事，他为了愿意传福音给他们，他辛苦的工作自供自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请你留意，请你留意，如果你了解整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里面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是不需要去靠自己做工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那里没有提到保罗需要去自己亲手做工赚钱来供养自己去传福音，没有。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是哪一间教会支持他？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教会供应支持他的需要。但在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里面，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记载， 保罗是自己心中受到感动，他愿意出去做福音的工作。这一次不一定背后有教会支持他。他本来要去哪里？记不记得？记不记得？第二次的宣教，他本来是要亚西亚，去亚洲的。但是神在梦中给他看见什么异象？什么异象？马其顿异象。神在梦里面说，有一个马其顿人，就是现在的欧洲，是欧洲，欧洲，马其顿就是现在的欧洲，在梦里面跟他说，你过来吧，过来帮我们吧，我们需要福音。在一个这样的缘故，他被神感动之后，他转变了他本来的计划，他就去到马其顿这个地区去宣教。所以在欧洲，他需要自己劳苦工作，供应自己，还有供应的同生活的需要。所以他说，他是怎样的做工啊，弟兄姊妹？操工啊，是用手织帐篷的工作。为了福音，他愿意这样的劳苦。弟兄姊妹，保罗是谁来的？保罗是什么水啊？保罗的背景好不好啊？好啊，保罗他是罗马公民，又是犹太人的名门望族，精通旧约律法、哲学、神学。但是他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不计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愿意自己亲手的作工，为了可以在属灵上养活帖撒罗尼加的信徒。这个是一个保罗给我们看见扮演的角色。弟兄姊妹，在最后的里面，我的心重不重要？爱心重不重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就算再能干，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我没有爱心，我在你们面前，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你是怎样看呢？爱心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他解释这个新命令是什么？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怎样爱你？我就应该怎样爱你？保罗示范了给我们看见爱心的样式。第一个样式是什么？不顾自己生的服侍。第二个样式是什么？以一个纯洁的动机去传纯正的福音。第三，他以爱心，他愿意承担不同的角色。第一个角色，他就好像个婴儿一样，单纯谦卑的，做一个单纯谦卑的使徒。第二，好像母亲，一个护士，做护士的母亲一样，去乳养自己的孩子。第三，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肯承担责任，为着建立别人的灵魂去付出劳苦的代价。这个亦都是向教会的弟兄发出的挑战。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将一切荣耀归给给你，多谢你。我们看见你自己呼召的保罗，他曾经逼迫你的教会，逼迫耶稣基督，但是当你的圣灵光照他，他回转过来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上帝啊，你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你，来传扬你的福音。 来建立你的教会。求你，求你将保罗，你所给保罗的这一份的爱，圣灵这样的改变，都给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保罗常常的提醒我们，当效法基督，就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主，让我们放低我们自己，让我们放低我们自己，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见弟兄姊妹的不足。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根本也都不像耶稣一样，用生命去服侍人，用纯洁的动机去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应当回转在你自己的脚下，祈求圣灵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用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摆在我们看到不足的地方，而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我们不足的地方，亦都摆在你那完全的丰富的生命的身上，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向你学习效法基督。主啊，我们再将一次的荣耀归给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跟着下来呢，每个经文比较长，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好吗？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如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再来一次，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如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报告事项，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欢迎 Humphrey 和 Iris 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有没有新朋友？或者有没有是我们认识的，但是你出了很久了，回来的，有没有？没有，大家都近况没出门。好，第二个呢，要报告的事项呢，这里有客。今天下午一点，关怀小组在教会开会，请各位组长呢你留步。我们享完午餐之后呢，就会商讨教会关怀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做一个报告。第三呢，有一件比较教会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教会宣教部在9月17号呢，星期六，9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们举办一个庆中秋合家欢的一个这样的聚会。这个比较是福音性的，我们要继续接触新朋友。所以福音的内容有什么呢？制作月饼，懂不懂做月饼啊？不懂就来啦。懂不懂做灯笼啊？不懂，用几个罐头做都可以，我懂做，实际过的时候不懂做啊，来啦。懂不懂唱粤曲啊？懂啊，那一起来唱啦，好吗？懂不懂砌灯笼啊？我们有砌灯笼，所以欢迎你一家大小，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中秋佳节。但是请你在网上报名，因为我们同工教你整月饼、整灯笼的，我们都需要预备一些材料，我们不需要浪费了那么多材料，就需要有人报名了，可以准确地掌握住我们的材料，好吗？请你在网上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另一个报告的祈祷事项，为今天的关怀小组祷告啦，求主祝福我们这个爱心的服侍，我们求神的爱不断的供应给我们关怀小组的同工有更多神的爱，就为一个宣教部的这个中秋庆中秋的活动来祷告。第二，我们愿意接触新朋友，上帝都给我们有充足的爱，让人可以感受到这间教会是有神的爱的教会，让人的心向主来敞开。为肢体的需要下，大家都知道，继续为王德成弟兄、何建邦弟兄、就麦体、就陈敬宗姊妹，这些都是身体软弱的。为出外旅游的肢体祷告啦， 求主保守他们旅途安全喜乐身体健康。特别提一提我们的崇拜的带领敬拜的洪兄弟兄，今晚会飞回去越南，为他高兴，因为他的舞应该是他的舞会100年周年。这个大家知道，在当时的共产的越南的里面，教会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的，艰难的，但是这间教会已经100年还在那里，还在那里，所以会有几千人参与。所以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让他回来可以跟弟兄姊妹欢喜快乐在那里敬拜荣耀神，纪念神的恩典。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为这些事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文，我们一起来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起立，我们唱心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主美，同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阿请坐，我们平安散会。